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请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华智仁波切造的论点。一方面说是华智仁波切造的，一方面可以说是华智仁波切呢根据他的上师讲解这个前行的他的一种内容呢做的记录啊，这样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记录当中呢，对于我们修持这个佛法、修持前行、修持佛法来讲呢，都是殊胜的引导。就说以前呢，我们经常性的这样提到，那么我们的心呢，可以说是这个本来解脱的，或者我们的心呢是本来空性的。佛陀也说呢，一切众生呢都具有佛的这样功德，都具有如来的德相。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的心具有这个佛功德；一方面，我们的心呢又是处于轮回的状态。其实呢，这样两种这个情况啊，好像似乎在我们一个清净一个不清净，好像在我们相遇当中同时具足的一种感觉。那么按照这些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呐、辩法法论等的这种内容呢，其实呢，无论如何呢，这两种状态啊，只能够现前一种。那么如果说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对于凡夫的状态，迷乱的心它正在运作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清净的一种智慧是隐藏的，不显现的。那么如果当清净的本性显现的时候呢，迷乱的状态是不会有的啊，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本具，我们是现在这种很混乱的、很迷乱的、具有烦恼的、具有业惑的这个心识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很讨厌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惑、很多的邪见、很多的痛苦的这个新的状态，它的本性啊是清净。但如何才能够让这个本性本来清净的这样自信现前呢？必须要引导啊。这个引导呢并不是说是怎么样一种这个了知，而就是说知道这些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粗大的、中等的、微细的很多很多的执着啊，其实都是不存在。那么都是不存在呢，就是如果后面最后我们真实的把这样一种新的本性了悟它的本性，安住它的本性，知道它的本性是离系不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发现了，或者了知了，或者说证悟了这个心性。证悟的心性呢不一定它的这个新的迷乱的显现就会消失啊，这样的。因为就是说首先我是看到了它的本性，知道了它的本性，和真实的就完完全全的就说是这个不显现迷乱呢，这个还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到迷乱心的本性，那么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证悟了他的心性啊。但是证悟他的心性不等于他这个迷乱的心马上就会消失，所以说呢这个的话就从一地到十地之间，首先是见到的时候见到了就是完全已经清正的见到了这个心的这个究竟实相。但见到的究竟实相呢，它的这个力量还不足以让迷乱的一种心停止运作，那还仍然在运作仍然在运作呢，这个它的因缘还没有完全的消尽，也就是说心上面的一些种子和习气还没有消尽。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还会继续的运作，但是呢它虽然继续运作，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它的走向逐渐逐渐的就趋向于这个寂灭这个各式各样一种就是说迷乱的不清净的这些习气呢不再熏入到我们的相续阿赖耶识当中，而就是说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清净的，像殊胜的菩提心布施、持戒、安忍等等很多很多六度四摄的有关的这些善法和空性的很多很多的善习气呢不断源源不断的安住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清净的习气代替不清净习气的过程，就到了八地的时候，内心当中完全是清净习气，完全是清净习气呢，就外在会显现很多很多清净的显现。就像我们现在内心当中因为充满了业惑，所以说呢在外境当中都是显现了一些不清净的外境一样，说到了八地的时候，内心当中它的一种已经被这个就是不良的习气不清净的习气已经被这个清净的习气完全替代了。这个时候呢，它从它就是说是清净习气当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刹土都是这些很多很多清净的显现，但是呢这个必定还是一个习气。所以八九十三清净地呢还是在不断的一种修持，到了十地到了这个十地末尾到了这个金刚预定过了之后成佛了，成佛之后呢就是我们心的本性完全显露， 它的一种这个作为新的一种本体 RAS 啊，它的一种载体，它也完全转世成智了，完全显现了这个本性如来藏。所以说呢，不清净的习气呢早就没有了，清净的习气呢也没有了，这个时候纯粹的就是佛性就会现前啊，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主要还是在习气上面在下功夫，不断的转变自己的心，把自己的一种心从极端单着庸俗的一种状态当中呢转移，然后呢就知道啊，这些法其实是不应该执着的，我们应该追求解脱，这全都是心识在运作。然后再通过这样不断的修行呢，让我们自己的心从很狭隘的考虑自己的心，转移到这样一种考虑众生的一种慈悲心啊、利他心啊、菩提心啊，乃至于就是说把这样一种利他心呢通过空性来纯净，知道其实利他心、成佛的心，它也是远离戏论的，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引导。所以说，通过不断的一种这个给我们宣讲教法，我们不断的学习，学习之后呢，不断去安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心就逐渐呢，就是说开始趋向于这个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修行不是要把很多的心沉浸下来，不是说这个水池子特别的脏，然后不要管它了，让它静下来，然后就沉浸下来之后呢，最后就显得很清澈。我们的心就很清澈，但是呢，它的很多的渣滓啊，全都沉积在水底了，似乎看起来是很平静的，但其实呢，它对就是说是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没有达到一种清净的状态。所以说，有些时候的有修行啊，有些时候的禅修，为什么有些时候上师们会对有些禅定啊，有些修法的禅定，他会批评呢？原因是怎么呢？就是他就努力的致力于让我们的心澄清，就是好像就是说心很清净，也没有烦恼啊。分别心也很少啊，安住在这样禅定的状态当中很舒服啊，等等。这种方法就是让就是我们不要去动这个水，就让它的水沉浸下来。沉浸下来怎么样？沉浸下来不就是我们不动它，它很多渣滓啊、树叶啊什么都沉到水底了。所以说一段时间看得很清澈，但很清澈怎么样呢？它的水底全部已经，它的所有的脏东西都沉淀在水底了，这样的。所以说什么因缘一搅动，它就全部翻起来，就这样翻起来又沉下去，翻起来又沉下去，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没有意义，这个也是仍然是一个轮回的状态。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不是说让它沉淀，而是让真正知道这一切，或者说从这个水池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要把这脏东西捞出来，而不是让它沉淀，是这样捞出来。所以有些时候修行的时候有点犯习气了，有点翻习气，如何如何。有的时候呢，好像不修行的时候呢，没有感觉到很多的这些委员，也修行的时候呢，好像这样委员身体也不好啊，心情也不好啊，如何如何。所以其实是很多大德的这种经验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就像我们在清理水池一样，如果你要清理这个水池，肯定要翻起来很多脏东西，但是就不要管，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一个好的阶段，因为意味着你自己在开始动这个它的根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翻起来之后慢慢不断的清，不断的最后真正的重新沉淀下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清了啊，因为水池底下的东西没有了啊，这个是就是外表也是清净的，里面也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但是呢，真正的修行是不是真实的有一个东西去清除，像清理水池子一样呢？真正按照很多修行的角度来讲，按照比较了义的修法来讲，它其实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东西去清的，它就是一个迷乱而已。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绳子看成蛇，那就只需要复原它的本性就可以。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都是见到它的本性，而是这一切的心上面的迷乱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呢，它都是一种无而显现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通过学习中观呢，学习了义的教法，来自于密乘当中的等净无二见等等，它都是和这个有关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去掉的，它的本性呢，就是说只要你了悟了本性呢，就是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清净无垢的自性。那这个就是有真实的一种引导的状态。但是呢，这种引导虽然它是了义的，但这种引导如果对于早期的学习佛法人来讲理解不了他们没办法理解这个到底就为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迷乱的一个习气而已就是说没办法去理解。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大德们在闹的时候，对早期学习初学者来讲，都是使用清理水池的一种比喻就是你要去清理这些东西好像是存在的，这个习气这些都存在，慢慢的通过修行把这些习气去掉，然后怎么怎么样，逐渐逐渐的我们就可以就达到一种比较清净的一种状态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当中，那么在这个自性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修行当中就可以说是这个 就是说，在这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了悟，在修行的方法的这个殊胜引导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有一些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认知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引导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啊，从最粗大的这种执着当中，不断的一种这个扭转，所以说让我们的单着轮回开始趋向于解脱道啊，就是说心呢，我们开始趋向解脱。那么如果要让我们从迷乱的执着开始呢，向这个解脱道方面去，去这个可以说是趋入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了知很多道理，或者需要观修，通过不断的观修呢，把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引导。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啊，这个佛陀也讲了这样的修行，然后呢，这个祖师们呢也是归纳了这样一种这个释迦行。那么归纳了这个释迦行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归纳了释迦行呢，就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识啊，它就开始要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轮回呢产生一种出离。就是不执着，然后开始追求解脱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真正开始了知要修学的。那么这些道理呢，就是说从字面上来讲，不是太难，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它的一种理念啊，不要说是安住了，不要说实践啊，达到这种状态，但是要接受它里面的理念，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也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我们自己是以前的话，就是说对这些东西呢，就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啊。对于就是让我们放弃对轮回的执着啊。这方面的话好像从来没有接受过，所以突然这个时候理念出现一个大的一种翻转啊，就是我们不要单独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没有用的，没有利益的，如何如何，而且说了很多很多的过患，说了很多很多的过失，所以这个要接受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转折。所以说要接受它的理念第一个不太容易，那么接受完之后呢，它相当于一个大的坎儿就迈过去了，一个大的障碍就是过去之后还面临新的问题。那么就理念上很多道友修行佛法，很多理念上呢他是接受，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做啊，就是好像就是做的时候呢就感觉啊这个缘很大，要观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习前行啊，这些道理好像学完之后呢都对啊，就是前行当中讲的也对，上次讲的这些都对啊，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让我们上座观修的时候呢就不行的，上座观修的时候就开始打瞌睡啊，一坐上去打瞌睡，然后就胡思乱想，就想不到这儿去是这样，或者觉得这个很简单不用修啊，上去要修个其他的很深的东西，所以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呢，他福德不够啊，有的时候是罪障比较重，或者福德不够，或者没有习惯等等，他就说是没有想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去想方设法要安住他，要去把他呢就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修法的修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祈祷啊，好去进行让，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慢慢慢慢的适应他，内心当中一定要相应于这里面的法义，因为只有这个修好了，后期的后面的这些殊胜的法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升起来。如果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还在强烈的单着啊，就是说强烈的单着这个世间轮回八法的时候，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心如果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浑浊的一种状态。我们的心非常浑浊，你说在这个很浑浊的状态当中要升起一个很清净的菩提心，很浑浊的状态当中要升起一个很清净的一种这个空性的一种这个证悟，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让我们首先让我们的心清净，清净的心的极致啊，就是一种菩提心，再极致再清净就是一种这个无有二取的智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从它的本身来讲，当然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从我们的心的内心当中的引导的过程升起的过程，必须要首先要极度混乱的极度浑浊的一种状态，让他就是说通过修持释迦行的方式，让他就是说是这个澄清一些，在澄清当中才可以继续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更加清净的状态，是这样的。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说要不断的要首先我们要对他产生一个这个良好的认知，然后有认知之后呢，我们要就是升起一个很迫切的要升起这种状态的一种心。所以有些道友以前呢可能是当然上次没有讲啊，或者没有强调之前，我们对于这个前行呢就觉得这个前行而且都不太重视一样，观修的话反正就说是大概过一下然后就觉得修完了，但是呢上次经常强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道友呢他对于这个试验试心啊，就这种试转心的一种修法，很多慢慢慢慢开始发生转变了，就觉得一定要在内心当中升起来这种状态这个境界，然后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在回向的时候呢，都在发愿，愿我早日升起清净的出离心，然后早日和这个正法相应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样的祝愿。祈祷上师的时候也是祈祷上师加持我能够早日的升起这样一种出离心，因为有了这个出离心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很多的这些更殊胜的、更清净的心才可以顺理成章的 啊，就是说升起来，否则的话就还是很困难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加薪的一种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共同加薪当中呢，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三，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轮回过患，整个轮回，整个轮回都是过患的，所以我们要对整个轮回厌离，没有哪一处是说哎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逃避，逃避那个地方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发生战乱了，哦好像有一块安全的地方，它的这个城墙很高，城墙很厚啊，里面的食物很充足啊，也没有这些很多的这个这些军队啊，很多这些恶人打扰，哎，我们就躲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去，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在整个轮回当中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没有，不管怎么样，你还得回来。关键就是说，以前我们再提到啊，不是说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单单的一个恶鬼道，单单的一个地狱道很痛苦，这个当然是痛苦的，但是呢，更恐怖的、更痛苦的是这个轮回的模式本身。就你还要回来的，是这样的。当你就是说你觉得你离开了之后，当你觉得你逃离了之后，其实你发现呢，外面就是说外在的这个，或者说是前面的路啊，它就是说是没有希望的那种。当你觉得逃出来之后呢，一回头不注意又回到原点了，哎，又觉得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呢？所以说你再努力又出去又回来了，是这样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轮回的一种种子习气还在不断的不停的运作，是这样的。它在不停的运作，我们只能够从局部上有些改变，从局部上我们做一些善法，局部上呢我们做一些禅修啊，就是说暂时的可以离开这些最痛苦的一种状态的一段时间，只是一段时间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它还会重新这种以前那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关修的这些恶鬼啊、地狱啊、旁生啊种种的痛苦，或者人道当中的种种痛苦，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这个本身呢，这个整个轮回本身是让我们非常恐怖的。所以说单个的每一道的痛苦我们要思维，除了这个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思维，对每一个每一道的痛苦详尽的思维，哎，对每一个痛苦都非常非常的了然于胸。当我一上座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个是地狱的痛苦，地狱痛苦有什么，有就八寒地狱啊、八热地狱啊、镜面地狱啊等等，一个有关系。那么这是恶鬼痛苦，恶鬼痛苦关修的时候，哦，这里面有引诸恶鬼，有空有恶鬼，如何如何，这个是旁生，旁生的痛苦是什么什么，非常清楚。而且呢关完之后呢，我们还要从这个是局部要关的，局部关完之后我们还要从整体来关，整个轮回来关，哦，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不断的运转的模式，它是停不下来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暂时一段时间，几十年呢，或者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佛经当中讲好几个劫或者什么，它都在散去，都在散去，在人间这天界都在享受安乐，是这样的。但是就再往长拉的时候呢，哦，又会发现它不管是怎么样，有的善意它总会消耗尽的。而且内心当中的烦恼不压制的话，啊，如果内心当中的烦恼的种子不压制，即便是在散去，比如说我们不是现在就在散去吗？那么就像以我们为例，我们现在就在善趣当中，那么我们真正觉得保险了吗？没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不断的出现恶念呢，不断的出现这样一种造罪业的行为啊，像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如果有的这样一种恶念，有的恶行，它一定是有它的果报的，有了果报之后又会重新堕入到善趣当中，是这样。即便是后面你在善趣当中受够了各式各样的痛苦，又重新得了人生了，那还是像这样一样嘛，又开始造业，就是这个反复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对这个轮回痛苦本身呢，轮回过患本身要非常非常详尽的去思维。如果哪一天就是我们真正的把这个轮回过患的修行相应了，啊，真正发现这个轮回的确是真的不能待的地方，的确是太苦了，啊，不单单是每个哪一道，就是说，就是我们不能想，哎，现在我很快乐啊，怎么怎么，不能想哪一道，整个轮回的这种从它的全局来观察。要站在一个很高的一种这个高处俯视轮回，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强调俯视呢？不是我们已经到了很高的高，我们要借助佛菩萨的智慧来俯视轮回。如果我们不俯视，我们平视的话，我们发现不了很多的一种所谓整个轮回的痛苦的。哎，比如说我们站在地上，我们站在地面上，我们的视野有多广吗？我们视野就看到，就说是方圆十几二十米，或者有的时候看到远一点的话，就是说方圆十几公里这样一种，再远你就看不到了。为什么呢？受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高度所限，看不到，所以你当然就其他地方你根本观察不到到底什么情况。但是呢，如果你在高空俯视，你就知道了，哦，这样的个情况，它这种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都能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借助佛菩萨的智慧，从一个比较高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状态来俯视整个轮回， 哇，就知道你看轮回众生是从这儿啊，就人去又到旁生，从旁生又到天界，从天界又到地狱，然后就这样不断的轮转，不断轮转。这个从高空俯视这种智慧，一看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观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真正观修清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是真的是恐怖的地方。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再怎么励志，你再励志，他也出不了轮回的，因为你的方向不对。是这样的，你没有就是说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初级轮回之道，所以要必须借助这样一种初级轮回的方法，而这样一种观修轮回过患，对吧？升起初级心，再借助皈依三宝，再借助这样一种这个就发起菩提心啊，它才可以从轮回当中出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方面，首先要知道整个轮回是痛苦的，然后我们要放弃对轮回的追求，把我们的精力呢放在就是说追求解脱道上面啊，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慢慢才可以有一个解脱的机会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要一方面要单独思维，局部要思维，而且呢，要这个要学会全局思维，局部和全局都要思维。这样的话配合起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对整个轮回过患啊产生啊它的痛苦、它的恐怖啊，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真正想要逃离的一种这个逃离这样一种一个心态。为什么很多大德他就是说？他对于轮回就像这个什么呢，就像这个这个野鹿啊或者怎么样，从他的囚笼当中啊就是说是逃脱一样，他头也不回就跑掉了。一个是判死刑的犯，他如果越狱了之后，他马上就说是这个头也不回的跑，根本不可能留恋这样一种监狱啊，留恋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必须要，当然很多轮回痛我们观察不到，但是我们要借助这样佛菩萨的智慧告诉我们的这些这样一种信息，把这些拿来观修，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菩提心啊，非常重要。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观修到了恶趣痛苦当中的第二个，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恶鬼痛苦啊。恶鬼痛苦当中呢，分了两类啊，有隐住的恶鬼和空有恶鬼。那么就是说，这个鬼道恶鬼当中呢，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恶鬼痛苦的时候呢，也是其实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澄清我们很多很多的一种不好的知见、邪知邪见吧。就很多时候，尤其是汉地的这些道友来讲的话，以前受的观念要不然就是没有鬼啊，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佛菩萨等等的，还有很多这些亲身经历啊，还有佛菩萨的教言啊等等，反正这个鬼是肯定存在的。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只要有人死了就是鬼啊，就汉语是这样的，只要人死了就都变鬼了，是这样。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人死了之后，除了鬼道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种这个道啊，还有其他道，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一部分有情啊，可以啊，它会变鬼。还有一种误解呢，就是只要是鬼都是恶魔啊，都是很恐怖的，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虽然鬼很多，为什么鬼很多呢？因为就是说，让我们变成鬼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特别容易具足，很容易具足，是这样，不注意就具足了恶鬼因缘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样堕恶鬼很容易，就好像堕恶趣堕地狱很容易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堕地狱的因太容易了，我们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啊，这些种种的烦恼的种子非常自在，是这样。而且外面的因缘呢，也是引到我们去造很多堕地狱的罪业，所以杀一个生啊，这些全都是堕地狱的因缘，这太容易了这个。所以堕恶鬼的也很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它肯定会特别多。为什么？因缘很容易具足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获得解脱的人少？因为他的这个获得解脱的因缘很难具足，非常难具足，他甚至于都比这个逆水行舟还要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行，他就是翻我们无始以要翻就是说要这个和我们无始以来的一种轮回的习气，这个轮回的习气的洪流啊，去和他对抗。所以这个方面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力量太弱了啊，不太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刚开始的是很难。那为什么解脱难呢？因为他的因缘不容易具足。为什么侠满人生难呢？因为他的因缘难以具足。那么为什么堕恶鬼啊堕地狱容易呢？因为他的因缘太容易了，我们都不用去想，不用去修，不用引导，然后就很自然的就会造这个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堕恶鬼的很多啊，是这样比较多。但虽然多呢，不一定全都是就是说是恶魔，他这样一种这个恶鬼，它是一个大种类啊，是一个道。在这个恶鬼道当中呢，它分了很多很多种。前面我们讲的这些隐住的恶鬼啊，内障啊、外障啊、特殊障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空有恶鬼，所以不一定所有的恶鬼都是伤害，都是很恐怖，都是伤害人的，是这样的。这方面我们也要分类。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分类分好之后呢，哎，我们就知道哦，就是说这个其实呢，这些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这个认知啊，它都是一种啊很狭隘局限的，而且很多就颠倒的。所以它不是人死了之后都变鬼啊，不是我们在祖宗啊死了之后都变鬼了，如何如何，它不是都变鬼了，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就是说钟医生这个是鬼，钟医生不是鬼。啊，中医生他不是任何一道，他只是一个过渡，是这样的。所以中医呢，它是不属于六道当中任何一道，它就是从此道到彼道之间的一个过渡而已。啊，所以说《聚散论》当中就讲了这个中医不属于任何道。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人死了之后，中医生呢当成鬼，其实这个不能叫鬼，严格意义上来讲。然后中医生过了之后，他真正的开始这个投生的，就有可能投到恶鬼道，投到恶鬼道当中或者投到这个引诸恶鬼，或者投到这个空有恶鬼，是这样的。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空有恶鬼。那空有恶鬼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有点像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恶魔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说这里面的空有恶鬼有点像平时我们的一个恶魔的概念呢？因为就是说其他的很多鬼诞生是在这个讲经当中也引用了佛经，佛陀呢在经典当中讲了很多几万种鬼的一种这个分类然后呢就是说是基本上在整个世间呢就很多很多鬼，它比人多得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每个角落每个空间它都有这样一种鬼的存在，就鬼道中的存在，这个不是鬼魂呢、啊、就鬼魂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理解成是这个鬼魂呢，其实它的概念呢就接近中医生，中医生也特别多，但是呢就真正的一种这个鬼呢，它就说是这个它很多地方都有，但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呢，但是它是在里面讲的，不是说只要是鬼很多它一定伤害众生的，不一定，它有的时候这个鬼呢它不会伤害众生，它只不过就是和就是说存在于这个空间，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事要忙，他忙什么事情呢？很多鬼就忙着找食物，啊，忙着找饮食啊，他开始也有他自己的生活嘛，而且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是这样，他也管不了你，所以他就是说拼命去找这样一种这个食物，哪个地方就聚姻缘呢？就是说谁在倒剩饭剩菜啊，他在倒什么水啊，然后自己去能不能够到去得一点捡一点等等等等。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鬼虽然多，但不都是伤害人的，当然也有善鬼啊这些方面有，但是咱们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很多其他的鬼是属于恶鬼。他就是忙着找自己的食物，他根本不会害人，也没有害人的能力，这种鬼呢就比较多的。今天咱们讲的这个鬼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有害心也有能力的，这个叫空有恶鬼，他有一定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神通的，是这样，他可以飞行，他不像这些寻找这个食物的恶鬼一样走得特别慢，肚子特别大，手脚特别细，走也走不动等等，他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一种鬼我们也不用怕了，是这样的，他也害不了我们什么。但是这里面它一鬼呢，它是属于有一种夜通的那种啊，一种夜通的一种鬼啊，是这样。那么这种鬼呢有的经常伤害众生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了，我们在学这个恶鬼的这个痛苦的时候要澄清很多的理念，其中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引导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恶鬼呢完完全全看成是和自己无关的。其实如果我们不解脱轮回的话，我们也很有可能在下一世当中堕入恶鬼道，或者我们以前呢曾经转过恶鬼道，那么以后不解脱还有可能重新再无数次的堕入恶鬼道，所以要提前要知道这个恶鬼的痛苦，恶鬼的状态，了知之后呢，我们就会为了不转身恶鬼而奋发而努力。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我们认为这个恶魔呢都是就是一想到恶魔的时候呢，它就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什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觉得非常的一种这个需要打击的降服的一种对象。但是呢我们学这个空有恶鬼呢，主要是说恶鬼的痛苦，这个恶魔他也有他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学痛苦的时候，第一个如果我们转成这样的恶魔的时候呢，我们也自己很痛苦，然后呢就是说是正在转为恶魔的这些恶鬼他们也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圆他们呢很自然的升起这种慈悲心啊，这个方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很多很多理念，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对于这个恶鬼，想到鬼的时候呢，立马浮现出很多这些平常的一些民俗当中的一些流传的这些说法，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是想到鬼的时候的一些就觉得应该是降服的对象啊等等，不是这些，啊，这个前行当中要会扭转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就对解脱啊，对利他菩提心。就是不利的很多观念，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在观修的时候都要去扭转啊，把我们的心处在一种正确的状态。那么这个正确的状态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想到，如果不解脱我们还有可能堕恶鬼。第二个呢，正在堕恶鬼的这个友情要对他们产生慈悲菩提心啊，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原文正文，正文当中就是说空有恶鬼包括妖精、亡鬼、死魔、厉鬼、 鬼女、独角鬼等等。那么这个叫空游恶鬼呢，它的种类咱们一看这个种类就知道了啊，这个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恶魔啊，就是这些。所以前面这些呢基本上不算恶魔，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厉害的一种恶魔恶鬼。这个恶就是那种凶恶的恶，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凶恶的恶鬼它属于整个恶鬼的一类。那么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鬼都是很恶的呢啊，但它只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整个一个恶鬼道啊，它是一个种类。那么这个里面分了很多，有引住的真是很恶的，有些呢不一定恶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他自己痛苦也伤害别人的，比如此处所讲的这些这些厉鬼。那么妖精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很多这些就说是这个比较有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妖精啊妖怪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呢就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也有。亡鬼，那亡鬼呢就当然上次注释当中这个也是厉鬼的一种啊，很就说是他厉鬼一种。其他地方我好像是在以前忘了是哪个地方看到过这个亡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亡鬼呢？有些国王啊，有些国王有势力的人死了之后呢，他会变成那个亡鬼。所以这些呢他就怨气很重啊，比如说有些国王他被篡位死了，有些呢就是说他是恶王死了之后呢变成鬼了，是这样的。他的业袭未尽啊，转成这个亡鬼继续的伤害众生，他的一种能力也特别大，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死魔啊，就是让众生啊就死亡的这些死鬼啊死魔啊等等，这都有。还有厉鬼，厉鬼就是说叫布多啊，平生咱们在就是说烧焦烟的啊，烧死仪轨当中也经常出现这些啊，给布多回向这个魔碎布多啊等等，这个烧死仪轨啊，这也给他们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专门利他们的一些仪轨，这个厉鬼。还有鬼女，鬼女就是女鬼，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独角鬼，独角鬼呢就是顾名思义呢，他就说是长了一个就是说头上长了一个独角的这样一种独角鬼等等，特别特别多的种类啊，这样一种这个空游恶鬼的种类也非常多。然后呢这个方面就首先就让我们知道了一下这样一种这个空游恶鬼的种类。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他们的一些痛苦啊，他们的一些状态。那么其实我们在一边读一边讲一边听一边思维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就是第一个当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观想的时候呢，也是如果我们转身到这种恶鬼的时候是会这样的。然后我们再就是说想的话，就是说其他众生如果转成这样的话也是很可怜的等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和我们无关的一种，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当中处理的一种方面，要不然就是我们升起悲心的一种对境，反正都和我们都有关系。那么这些恶鬼呢是始终都处于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以及恍恍惚惚的错觉状态中。那么这个恶鬼它的一种痛苦啊，他一种这个构成的他自己的一种真正他的恶鬼的整个一生当中呢，他就很复杂的。一方面来讲呢，经常害人的有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也是经常处于这个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一种状态，他总是恍恍惚惚的错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他的一种果方面的，他自己也有痛苦，从果方面呢对他们生悲心果方面，因为他们就是处于的这种苦果吧，他们也是经常提心吊胆。那我们都知道提心吊胆的感觉，如果我们就是说做了错事啊，或者我们就是说有什么这个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自己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这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恶鬼呢，这些空游恶鬼他们也是经常的处于这个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状态。所以说和我们的这种平常认为的一些鬼，它就是一种不可一世的，然后就是说是想什么做一点都不害怕的一种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鬼呢，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听的，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都有不一定的。但是呢大多数的这些空游鬼他都会有这种痛苦，这就是他的痛苦啊。我们要知道这些鬼他自己也是很害怕的，担惊受怕，他们也会恍恍惚惚处于这个错觉的状态。错觉的状态就是迷乱的，一切都是颠倒的，也就是迷乱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他们的一种果方面我们要观修。那么方面观修，我们自己如果是转身在这种空游恶鬼当中，那么我们也会经常性的处于这样一种恐怖啊、担心啊、恍恍惚惚的一种这个迷乱的状态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是从果方面的去观察的，下面是从它的因方面观察的。然后因方面去观察生悲心啊，或者因方面我们去观修自己的痛苦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苦果和苦因嘛，经常居心不良，怀有歹意，惊情于害他的恶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原因观察。那么就是说这个恶鬼嘛，就是说他自己是这个就是很凶恶的，经常性的居心不良，怀有歹意的，就经常想伤害其他的众生，人只是他伤害的 其中一类，鬼就是说这个厉鬼和厉鬼之间呢相互也有伤害的，然后呢就是鬼对旁生也有伤害的，鬼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人呢也是伤害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经常性的就是说是控制不住啊，他控制不住的，经常性的处在一种非常歹毒的恶毒或者是心怀歹意、居心不良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他，而且经常性他有一些能力嘛。如果他如果是有这样的害心，没有能力呢，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可能是害自己，有的是害不了他人。但是呢，就是他自己经常性的居心不良，然后呢也有害他的一些能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自对他都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恶因啊。所以恶因恶果恶因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死后的下场多数都是立即坠入地狱等恶趣的深渊。这个就有点像是人间的一些恶人。人间的一些恶人呢，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就是经常就为非作歹的一些，有些啊，就是说是在社会上混的这些人呢，外表看起来非常光鲜的，好像就是说走到哪个地方都是有保镖啊，然后又就是很风光啊。其实他们内心当中也是经常提心吊胆，就很害怕就仇家追杀呀，有的时候担心这些警察的抓呀，啊，担心就是说其他的就是说地盘被他自己的地盘被就是说怎么样被抢了，经常性的会处于这种提心吊胆当中。恍恍惚惚的状态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痛苦。一般的人呢，他可能也不会给一般的人讲。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经常居心不良，也经常性的想伤害其他众生。所以说，你看在世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也是处于这个痛苦当中。然后呢，就是死完之在世的时候处于痛苦的同时，造很多的恶业。说死完之后呢，继续受痛苦。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光鲜的一面了，就直接的堕入到地狱当中，感受就是说纯粹的痛苦了。所以就有点像是现在我们。人间当中的某一类人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如果是对这种状态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就想一想在人间当中这些诸如此的有一些这方面的一种人。所以说恶鬼这些控制恶鬼也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自己感受痛苦啊，非常提心吊胆的，然后就说是担惊受怕；一方面呢，就是经常生起害人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很胆小，但是他就说是不愿意伤害别人啊。有些老实比较老实的人呢，胆小的人呢是这样。但是呢，一方面他们就是说经常受痛苦，一方面经常害别人。所以说死后的下场呢，多数立即堕入地狱。所以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假设我们转为这样一种坑蛹恶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是在这很多修法当中，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修持这些愤怒法，修持愤怒法，愤怒法虽然它的功德非常大，它也是加持力很大的一些仪轨，但是如果我们在修愤怒法的时候，修降伏法的时候，如果是通过这样一种伤害别人的心，比如说我要降伏这个恶鬼，然后通过伤害别人的心去修这个法的话，很有可能呢，自己就是因为这个修法，因为这个恶心呢，自己反而堕入到这种恶魔状态。堕入这个恶鬼状态当中去，那么自己如果成了这种状态的话，也就立即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在前心咱们这儿学的一个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恍恍惚惚，就是果；然后经常居心不良、怀有歹意、进行害他的恶业，就是因；死完之后呢，就是又堕入恶趣、堕入地狱了，更深的地狱等等。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转生到这种空有鬼当中去。所以无论如何呢，现在要如果自己就是说。有这方面的类似的行为，也必须要修正自己的行为，要做历历的忏悔。不管什么样一种恶心，什么样的歹意，只要我们的心一旦升起来了，马上要发现，马上要去改正。因为就如果我们不发现、不改正、任其发展的话，那么它就会引发这方面的一种恶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恶鬼的果，然后呢，附带观察、观修这个引申堕恶鬼的这个因。有了这个之后呢，一方面我们恐怖，一方面我们要及时的纠正我们不良的行为。那么下面继续观察它的果，前面是他从它的简单的从它的苦果苦因方面呢就做了一些分析。那么下面进一步的观察，尤其难忍的是，这些恶鬼不管生前是因病身亡、利刃所避，还是悬梁自尽等途径横死的，每隔7天他们都要感受一次以那种方式死亡的痛苦。这就是他的不共痛苦啊，是这样。如果在人道死了就死了，是这样的啊，不可能就是说你7天再死一次，这个不会的。那但是呢，恶鬼呢，他的寿命很长，而且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业很非常非常的特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真实的堕到了恶鬼，堕到了空有恶鬼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当中，那么就是说他7天 他生前死亡的方式就会重演一次，而且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是说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了，然后呢就不管什么样死的时候又开始重现那一幕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影视作品啊文学作品当中描绘的也是和这个方面有相似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些恶鬼，不管是生前他是因病而死亡的，当然就是不是说你病死了你一定会堕这个恶鬼，不是这个意思，就他首先内心当中应该有堕这种空游恶鬼的业，有了这个业，然后呢死亡的因素啊，然后你是什么样因素死了之后你就堕恶鬼了，是这样。所以它是两方面的一种，这个一个是他的一种真实的堕恶鬼的因，一个是让他死亡的一个业。所以说像这样有些人的生前是因病死，而且有的时候可能病得很严重，然后到了七天之后呢，过了七天之后又开始复现啊，就开始出现这样死亡的那种各式各样的痛苦。因为这种因病死亡，尤其是那种很难受的病死亡的时候，很就是说是一般的人是很难承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这方面的一种这个罪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堕恶鬼的一种情况出现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他没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他就是一个七天一个轮回，七天轮回是这样的，他就在他那个大轮回当中又一个小的轮回，是这样。所以说就七天，每个七天他要承受一次，每个七天承受一次。如果在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是利刃所避，被别人砍杀而致死的，这个时候呢七天也会重复一次这个被杀的过程，而且是种种他当时的痛苦呢都要重新感受，不是说是不是说在我们脑海当中又浮现一次当时的影像，不是那种真实的去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而且是这个被刀刺入身体，然后就说是这个不断的痛苦挣扎的一种情形还是会浮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悬梁自尽，如果是悬梁自尽，有些人觉得如果自己撑不下去的自己撑不下去要死了，就好像就是说一死完刺杀之后一了百了，就开始悬梁自尽啊，或者说就是说是这个喝农药啊，或者说是干什么。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的业不穷尽的话，如果你业没有穷尽，堕到恶鬼道的时候，七天还要重复一次这样一痛苦的。实际上他不是说一死百了，不是说是就是说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自杀好像感觉上是，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佛经论点当中他都不就是说不呵斥自杀嘛，你不是说这个罪业很重，其实上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真正的业没有穷尽的话，这个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他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自尽而就是完全消亡，不会的。而且就是说在七天之后你堕恶鬼道之后，七天之后呢他还要重演一次，又开始悬梁自尽了，然后七天之后又开始悬梁自尽了。悬梁自尽他就是说是如果真正来讲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好像就把你所有的一生的痛苦就解决了。但是不是，你死完之后呢就还要重现，你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等之中还有很多很多一种恒始的所以这样一种业果不需要轮回流转，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在人世间的时候，这些再痛苦我们现在的话就觉得再难受，其实呢就说是这个真正的对于恶趣的痛苦来讲呢都是很轻，都是很弱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不管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不要盯着就说是这一世。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受到教育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何如何，当然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怎么样它不会再回到从前了。但是呢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生命终结之后，它还有第二期的生命，第三期的生命，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生命有很多期，它只要因缘没有中断它还会不断的流转的话，那我们就会好好的考虑我们现在应该以什么样一种行为，这个行为这个业嘛，业就是行为的意思，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行为来迎接我们的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等等。乃至于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从这种模式当中处理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的欢喜，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欢喜的迎接这样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就像我们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轮回当中，真正的就把我们折磨得精疲力尽了。当然我们就说每一次一转身就忘，一转身就忘，如果我们不忘的话，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出离心，是这样。但是呢关键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一转身的时候就忘了，忘了前世的痛苦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就说每一次转身的时候都是一个庸常的人。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关系就好，就好在佛菩萨的智慧观察到这一切，他们从他们智慧的高空的宫殿当中俯视整个轮回的一种现象，然后告诉我们轮回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轮回是这样的，然后你们从这儿死了之后到这儿，就像这个佛菩萨把我们引导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大的电视屏幕上 面前到了电视屏幕面前，你看这个就是整个轮回，你看到没有？你现在在这儿，然后你如果造这个业，你会到这儿，然后他就给你指出这个整个轮回。哦，我没看到的时候这么可怕呀，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不能再轮回了，我们如果内心当中发起这种决心，我不能再轮回了，这个经过太痛苦了，是这样。那么佛菩萨说，你如果你不要，你如果不想轮回，你就要修这个法啊，你就要修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皈依啊，你要修这样无我空性啊，要守持戒律啊，要发菩提心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对于整个轮回的痛苦，对于整个的轮回的过患，从心底深处完完全全的接受了，内心当中产生这个感觉了，再来看解脱道啊，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欢喜，非常非常珍视这样的解脱道。因为的确我们轮回够了嘛，啊，真正对于整个轮回已经产生了绝对的一种大的一种出离不畏之心，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我们现在学的解脱道，那就非常珍惜。那怎么可能不以最大的时间精力来修道呢？一定会的。那么就反过来讲，之所以现在我们没有以最大的热情、最大的一种精力在修道，还就是因为对轮回的这个痛苦的认识不够导致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很简单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正好的道，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学空性啊，也在学菩提心啊，那我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对我们这种所修的道那么热情、那么热忱的？啊，就为了这个道可以付出一切，就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为了这个道，为了一个法我可以胜，我可以抛弃我的身体，我可以抛弃我的这种财产，所有东西也抛弃，我就是一心一意的修这个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知道了这个道的重要性，他就做了。那么我们自己呢，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你刚开始修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只是分析这种情况，那就是说尽量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道本身呢产生一个兴趣。因为现在我们对道的兴趣呢就是严重不足啊，对他的兴趣就是说向往的兴趣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方法来就促进我们对修道的兴趣。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对比轮回啊，整个轮回你必须要真实的观修道，非常非常一种强烈的状态，很强烈了，我们就知道的确这个轮回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说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有一个路，我有一个道，可以有一个捷径，可以从这个迷乱状态中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感激这个给我们讲解这个道的人。这个道就讲解这个道的人就是佛陀，佛陀最早的给我们告诉了，然后佛陀入灭之后呢，就是这些传承上师们，然后呢告诉我们啊，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道，然后如果你想修的话，可以从这样的处理。现在你第一步要观世加行，你要修四厌世心，这个就是一种出离的道。首先要升起一个出离的意乐。如果就是我们都满足于，或者我们觉得轮回很安乐，那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游戏很好啊。但是就这个游戏看起来是好的，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无非是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游戏，但是呢，我们还是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痛苦，是这样。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愚痴嘛，愚痴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一种凶险之处。啊，不在凶险，我们只是在局部当中看，哎，好像是很好，没什么恐怖的，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刚刚讲了一下，我们是如果是处在平行的，我们在地面上看看不到多远，但如果从高空俯视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好，这么多凶险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不小心就落入到这种凶险的陷阱当中去。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思维，非常认真的去观修，就把这个轮回痛苦、轮回过患，仔仔细细的观修，观修到内心当中升起这种感觉为止。升起了这个感觉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解脱道啊，再来看就是让我们持戒啊，让我们就说是修持这样一种就皈依啊，修持这个菩提心啊，修家行啊，或者修曼札啊，修百字明啊，或者修上师瑜伽啊，修空性啊，这一切的一切的修法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啊。的确只有这些才能够引导我们出离，其他的其他的这种世间的东西你可以暂时用来维持生存，但是呢，让我们解脱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能力，是这样的。那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啊。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真正的不解脱的话，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自杀或者悬梁自尽解决不了问题，他只不过把问题带到后世了，问题还在这，而且加重了，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现在的话，就是说如果在人间当中啊，就是说你虽然痛苦，但是通过忏悔啊，通过几次进账的方式。过了一种虽然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就通过修法的方式度过了，虽然当前是痛苦了，但是呢，我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历历忏悔啊，就是说在修法的过程当中经受了很多的苦行，这个时候清理很多罪业，那么就我们带着这种修法的一种善根再转投生的时候，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些呢，它是一个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的这些种种的情况，而不是说按照我们的分别念或者按照平常的世间的知识引导我们的这样去看问题的，是这样。所以说每隔七天呢都要感受一次那一种方式死亡的痛苦，他们希望把这种痛苦转移给别人，所以无论到哪里都是损人不利己。他非常痛苦啊，所以他就想把这个痛苦转移给他人，是这样的。那么想要把痛苦转移给他人呢，就是接近这些人，接近这些人的时候呢，他就想把这个痛苦啊让别人就是说转嫁给别人，转移让别人去承受他这个痛苦。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的业不尽嘛，他的业不尽的话，你虽然就是有些地方讲就找一个替身啊，怎么样就让别人替代我，然后我就去投身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的一种业穷尽了，似乎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啊，外表上有这种显现。但是呢，如果你自己的业不穷尽的话，你去找别人就是想要把这个痛苦转移给别人，你是转移不了的。一方面就是害了别人，因为你自己的恶心和你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是个恶鬼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能量吧，还有他的一种这个恶行，他会就是去伤害对方，但是呢自己得不到利益，这个叫损人不利己啊，其实太苦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有恶鬼啊是非常苦的一种自信啊。这个方面也是就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因为对我们来讲鬼是个很神秘的啊，非常神秘。虽然就是我们害怕他，有的时候是敬鬼神而远之，虽然就是说是很害怕，但是他具体的是怎么样，如果不是这些佛菩萨的智慧看到了告诉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很痛苦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他们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转成了鬼是很痛苦的，所以有些人发恶愿，就是说我做鬼都不放过你，然后就是我要当恶鬼还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好像就是为了报仇发一个恶愿，发一个毒誓发恶愿。如果真正的按他所愿成就了恶鬼的时候呢，那痛苦层出不穷，就是这样的。他就可能如果他有可以选择，他肯定不会选择这个，他就说很多时候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肯定不会是这样。就他的鬼身如果可以重来的话，肯定不会选择鬼的，是这样的。他一定说当时我肯定不这样发愿的，我应该发个善愿，就像我们前面学到了这个大力啊，就是说美女恶鬼一样，是这样的。他就是很后悔，为什么要发个愿呢？我要发愿转生到能够看到你们受报的地方，最后引导他自己变成一个恶鬼道的众生，所以他后面在后悔的做很多善根在弥补。所以像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不管转到哪个地方，他都是损人不利己的这种痛苦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观修，如果我们处在恶鬼道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业力所推动，不由自主的你就去选择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是这样的，不由自主的去选择了。然后如果是其他的众生，现在在我们正在这学习这个空有恶鬼的一种痛苦的同时，正在有很多的空有恶鬼正在感受这种痛苦，损人不利己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产生慈悲心。然后下面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本来满心欢喜的来到昔日的亲朋好友面前，结果却使他们重病缠身或者精神疯狂等遭受不幸。那么就是说因为他还有一种习气，他虽然变鬼了啊，虽然变成了这个恶鬼，但他还有习气，这个就是我前世就是我的亲人呢，他就很高兴的想要去亲近他们。但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些负能量嘛，实际上他因为做恶鬼了，还有很多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这个恶的能量，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一接近的时候呢，马上就让他的亲人开始就是说生病啊，然后就是说身体不舒服啊，重病缠身啊，精神疯狂啊等等，遭受很多不幸。那如果是有一些修行佛法的或者信仰佛法的，或者说有些是什么呢，有些各个地方其实都有一种我们叫做他民间的一些这样一种仪式，有些叫巫术是吧，有些叫巫术，有些叫某种仪式驱鬼的仪式，很多地方都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是佛法也有，其他的很多他们的土教，他们就是原始的宗教，它都有很多很多这些神秘的东西，这些神秘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有用的，非常有用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不管哪一个种族的人，如果说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要去做这些驱魔仪式，是这样的。那驱魔仪式的时候有些是很有力量的，那佛法当中也有啊，有些就是请瑜伽师的，请僧人请瑜伽师的修法，是这样的。当然就僧人瑜伽师他也有层次有高低的，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个是前因后果，他就开始修了，反正你请我来啊，就是说是给我钱请我来念我就给你念，是这样的。他就开始去让他的仪轨去驱魔啊，去反正要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不是佛法的仪轨，但是他自己的宗教的仪轨也有这样驱魔的。但这个方面我们要看，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些生悲心的原因，全都是你的亲人来的。所以你所驱的鬼啊，你所驱的恶魔 就是你的亲人满心欢喜的来到了他认为的亲人面前来，他想亲近你，但是呢被你当成恶魔来对待，然后就请很多的亲人来驱鬼啊打啊，然后就我们也对他这个鬼产生很大的一种嗔恨心啊，就为什么就缠到我们的家人如何如何。其实他是满心欢喜的来到昔日的亲友面前，但是呢亲友不知道，修法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成一个生嗔心的对境了，就把这些恶鬼当成一个生嗔心的对境啊，拼命的修法，然后自己如果懂一些愤怒咒语，自己跟着在后面跟着念，然后如果这个瑜伽师在念，他就说他也在念这个疑鬼愤怒疑鬼，然后就自己在还是很不高兴发恶愿呢，或者说生嗔心在念这个咒语啊等等等等。其实呢这个是伤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亲友，他死了之后呢就通过他自己的业转成恶鬼了，他回来看你们很高兴的想亲近你们，但是呢就被我们当成一个恶魔来驱逐啊，嗔心的驱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上师在讲，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好的就是慈悲心。慈悲心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亲友重病缠身的时候，或者精神癫狂的时候，需要做仪式的时候，需要做法事的做佛事的时候，最好是通过慈悲心来做。慈悲心来做这个很好，因为第一个我升起慈悲心，我自己是被我的慈悲心保护了，我没有对这个恶魔啊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我也不会就是说有嗔恨心念这些咒语伤害他，没有。所以首先按住慈悲心的时候保护了我，然后就是说是按照慈悲心的时候呢，我也利益了我的亲人，谁就是这个变成恶鬼的这个亲人，那因为我是以慈悲心的对待他的，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怨敌嗔恨心的对待他的。所以你看这样呢，其实你升起慈悲心的时候，也是在利益了你自己的时候，也利益了你的亲人，他来看你的时候利益了你的亲人，也对你的这个生病的人，他也是一种种下了一个好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只要一生病一出现委员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的小孩子他可以看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非人啊，看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呢有可能就是啊以前的这些亲人回来看啊，以前的这个去世的亲人呢，他可能堕轨道或者中医生或者堕轨道来看望他的家人而已，但是一般人看不到。那有些小孩子他的心还是比较清净的，可以看到一些的时候呢啊，就开始赶快要修愤怒法，赶快怎么的。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是有慈悲心啊，做一些啊念一些观音心咒啊，然后慈悲心啊对这些恶鬼啊，对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升起慈悲心，利益他们的心，然后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烧烟丝啊，利益他，通过这样的饮食来保住他们，是这样的。保住他们之后呢，然后发一些善愿，这个是呢慢慢也对自己、对他人、对亲人，这都是非常好的，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佛法当中的这些核心呢，就是慈爱，就是慈悲。哪怕是对待这些恶魔啊，对待这些非人啊，对待这些恶鬼啊，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对待。是这样，不能说呢啊，只要是对我们好的，我们慈悲心对待；然后对我们不好的，我们一定要就说是这个嗔恨心来对待。尤其是在对待一个这个比较敏感的，就是这个鬼的问题的时候呢，只要一想到是鬼，马上就想到降服。驱逐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把他赶走。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是这个地方讲的是满心欢喜的来到他的亲朋好友面前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怎么办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慈悲心，然后通过这个请他吃饭，吃什么饭呢，就是烧烟的话就是说请他吃饭嘛。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我的亲友，我都给你供养这些饮食啊，你喜欢的东西就在烟当中，就通过念咒语啊念这样一种仪轨啊，反正利益你们，不管怎么样利益你们，满足你们的一种，那这样的话就是对大家都好，他也满足，他走了，你的亲人病也好了，是这样的。你自己也修在这个上面，你修了这个修了正法，你没有忘失你佛弟子的一种身份，没有丢失你佛弟子的身份，然后你修了这样一种这个正法，你就说是修了慈悲心积累的殊胜的质量，这个方面是很好的，是这样。所以说大圣经常告诉我们，对任何人要发慈悲心，但是我们的有的观念就转不过来，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其他对其他的还可以，那就是对这个鬼啊非人啊，就当然我们就是出自一种天生的恐怖啊，出自一种天生的恐怖，当然我们做一些这个反应呢，对以某些情况来讲的话，相对我们说正常其实也不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们学完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其实呢就是说转变我们很多的错误的认知，转变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如果我们不转变的话，其实害人害己，就和这个恶鬼差不多了。这个恶鬼也是害人害己嘛，就是说损人不利己的。那我们自己如果是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做一些错误的反应呢，其实我们害了自己的同时也害了对方，而且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在以后的轮回当中， 他也不好的。即便你成就了，你要度化他，你这个因缘解不开，你要度化他很困难的，他不听你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结了好姻缘呢，如果你和对方，你通过慈悲心和对方结了好姻缘，那么就是在即便我们两个都在轮回当流转的时候，哎，他有一个善缘连接，所以他不会发生什么样大冲突。然后如果是我成就了，我要度化他，有这个善缘在这儿，很容易，我一说他就听了，然后让他修法他就修了，他就解脱了，就很容易啊，不也不至于就是那么难调化，是这样的。跟他讲什么都不听，让他修法也不修，让他念咒也不修，加行也不修，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调化起来就比较麻烦。但如果有这些善缘的话就很好。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经常性的和众生结欢喜缘，和众生结善缘，这个结欢喜缘和结善缘的主要的是内心的慈爱，内心的慈悲，对任何众生的以慈悲心的对待，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样。那么下面呢，就看到有些修法的时候，就我们如果承接前面一段啊，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是瑜伽师要修一些相符，瑜伽师们做主烧抛仪轨时，这些恶鬼被镇压在地下黑咕隆咚的地方长达数节，或者被烧在做火尸的烈焰中，有时候咒师们抛洒驱邪戒指或石子，使这些恶鬼的头颅裂成百瓣，肢体断成千节而粉身碎骨。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瑜伽是做一些仪轨，这个仪轨呢在佛法当中有的啊，是这样，佛法当中有这些就是说是主烧抛的仪轨。主烧抛呢，它其实就是一种降伏仪式，降伏仪式。当然做降伏仪式呢有很多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前面讲到的，哎，这个以前的亲人来到家里面来了啊，开始让我们的家人开始发狂了，然后就是重病缠身啊，开始精神癫狂了，这个是咋办呢？而且家人着急，赶快去请瑜伽师来修法啊，把瑜伽师请来之后呢，瑜伽师在家里就说是就开始就把坛城搭好了，开始修持这样的降伏。那么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是有的，就开始做这些主烧炮的仪式。还有一些瑜伽师做主烧炮的仪式仪轨呢，他有的时候就为了就是佛法兴盛，他的确就是瑜伽师们的境界呢有低有高啊，有些是正悟的瑜伽师是这样的，有些呢是可能是没有正悟，但他的能力还比较大啊，也就是所有的瑜伽师我们是不是都是正悟者不一定。他可能修咒力啊，他有点相应的啊，有时相应他身边之地，他像这样也是可以称之为瑜伽师的。但有些瑜伽师的真悟非常高啊，是这样的，他就说是慈悲心啊、菩提心啊都是非常圆满的。有些呢不一定，有些他只咒力比较强啊。比如我们以前的这个黑马喇嘛算不算瑜伽师呢？他就说是黑马喇嘛，他就说这些着魔的人看一眼的起作用，那我们说这个厉害了，是这样，他也算是一种瑜伽师。他因为得到本尊摄受，是这样的。说这个得本尊摄受有很多种情况。反正他就是说通过他的一种因缘啊，然后呢就得到了一些感应啊，得到一些加持，他的咒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呢也可以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就称之为修法的一种密咒式，或者称之为瑜伽式。所以瑜伽式们修法的时候，有些呢是标准瑜伽式，他是悲心为了遣除佛法的障碍，因为有些厉鬼他如果不降伏的话，不镇压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说是他会对他自己啊，对佛法啊，对佛法的弘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镇压他，是这样，温和法对他不起作用。而且就如果不镇压他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对整个佛法的弘扬阻碍，本来这个法轮在转动的，很多人因此而得到利益，但他一做阻碍的时候呢，这个就传法活动就停止了，大家的善根增长不了，他这个恶鬼呢就是会积累很大的罪业。所以在有必要的时候呢，瑜伽是通过慈悲心，通过大悲心，通过为了佛法兴盛弘扬，为了让众生的利益不间断，为了让这个恶鬼不要造大的罪业，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通过就是愤怒法的降伏。但他们通过愤怒法的降伏的时候呢，也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直接就超度了，超度到净土当中去，终止了性命。有些时候呢可能要让他，就比如说这里面所讲的一样，要把他压在地上很长的时间，类似于那种反省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他一些很多地方修的佛塔呀，很多地方他其实下面是这个镇压了这些恶鬼，当修降伏法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恶鬼的神识勾在一个勾造在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盘子里面是这样的，把用金刚杵压住，压住之后呢就下面挖一个坑啊，就挖个坑把这个埋下去，然后把上面填平之后，有的时候上面修个佛塔镇住，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也是不注意啊，或者怎么样就把这个佛塔打掉之后，很多这样有被镇压的鬼他就会起来的情况也有，是这样的。所以，但是这个方面都是众生的业力们啊，众生的业力这样，如果是众生的业力啊，没那么没有那么就是说是恶业不强盛的话，他也不会想着去拆什么佛塔呀，打什么寺院呐，不会。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些恶鬼啊压在下面，他也不会出来，就是说给众生造很多麻烦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情况有很多种 现在的确是有必要去，必须要去降服，让他们这些恶鬼啊受一些痛苦的，让他们就是说真正知道自己是不对的。有些呢是直接提前要降服，这个很多种很多种这个降服的。但是降服的方面的话，它必须的前提就是需要有大慈大悲心，它是这样的。但上次在讲记当中也讲到一个问题，他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的这个咒力啊，它是以慈悲心来传达的，来体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念咒语的时候，但是在里面讲了一个瑜伽一个住山洞的一个修行者的一种公案嘛，就讲了。讲之后，他遇到一个魔的时候呢，他首先观修这个马哈嘎拉，观音马哈嘎拉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观马哈嘎拉愤怒这样一种本尊护法身，然后去降服的时候不起作用，那个恶魔呢反而变成阿弥陀佛的像坐在他的头顶上，然后就好像是取消他一样。他后面想，哎，这个不对啊，他应该就想这个恶魔很可怜。非常可怜，他就是伤害众生，怎么就很可怜。他身上悲心的时候，一下子这个恶魔就变成一只鸟掉下来了，然后就跑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上次就是说呢，咒力啊，它是通过慈悲心来这个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慈悲心呢，有大悲心，有慈悲心呢，它很多咒力也会圆满。那么如果没有慈悲心呢，它的咒力也发挥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很多里面的一些，我们要让这个咒语的力量发挥出来的话，慈悲心是一个大要素。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空正见或者等境外的见解，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念咒的时候有了这些非常正确的因啊，这些正确的因素具足之后呢，它的一种修法它的力量就会非常的明显。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天天念啊，念的时候也是通过嗔恨心啊，像这样的话，今天好像感觉哪个恶魔在伤害我了，然后明天感觉哪个恶魔在伤害我了，然后就开始念很多很多的降伏法。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慈悲心的念的话，它有些时候呢没有不起作用啊，有的时候对了一些力量很大的恶魔不起作用，有些时候呢对力量小的起作用，但是呢一下子念了之后就伤害他们，伤害他们之后你又没有超度的能力啊，也没有对整个佛法的利益考虑，也没有对众生的利益考虑，只是为你自己一己私欲的考虑，然后你把这个对方伤害了之后就造下了罪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非常危险。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慈悲心的对待，如果我们没有修降伏法的能力的时候，用慈悲心摄持念皈依啊，念普贤宣品啊，念这个百字明忏悔啊，这些都是很好很温和的方法。然后就说是如果有了这些降伏的能力呢，就通过金刚觉大威德之类的愤怒法啊，直接做超度，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是他的这个慈悲心和证悟空性的智慧都非常纯熟的时候是可以的。在佛教史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些大的成就者瑜伽师们呢，做了很多很多的为了佛法的兴盛啊，为了这个众生的利益呢，像这样的话就做很多降伏的一种仪轨非常多。所以说这个里面就讲了瑜伽师们有的时候种种必要啊，或者是被这个家人请来做法事，或者说他们为了佛法的兴盛，那就是说降伏也好啊，这个主烧抛主呢就是诅咒，反正念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猛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开始诅咒啊，然后烧了就把这些恶魔的神识勾召到的这种护魔火当中，就是火攻的火当中，就是说是去就说是这个焚烧，让他就说是这个发下一些誓愿啊，这样的。他其实就是说很多他的心特别的特别难调伏，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难调伏。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在降伏恶魔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这个特殊的仪式，比如说烧一个就说这个护魔火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火供的火吧。然后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些非人呢，把这些恶魔呢勾召到了火当中，然后就通过这样一种三昧的火，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空性的火去焚烧。焚烧之后他这个特别特别的一种难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这里面他也会有些时候也会有些伎俩，他假装非常的痛苦，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我在看一些这个介绍的时候，就是说修持这个降伏法的瑜伽师，他如果有证悟的话，他必须要安住，他是安住在一种慈悲心引发的一种嗔恨当中，这个就很难理解的。这种嗔恨就是一种表象，就是很那种愤怒等持，愤怒等持的话，那个时候他的心呢不能动的，他就安住在一种一定要降伏他的一种，但他的这个底子是慈悲心，但是他的一种心态呢是要降伏他的一种心，显现上是一种很嗔怒的心。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恶魔被烧的时候，他会求饶啊，非常痛苦啊，让你大慈大悲啊，一定要照顾我啊。有的时候那个瑜伽师的心一软，一下就跑掉了，是这样的。跑掉之后呢，他就生生世世对这个瑜伽师会造障碍。法轮瑞宝的其中有一个前世啊，有前世是转啊，他是这个好像是在多吉达寺第四世的这个多吉达活佛嘛，就是这个边巴成立。他以前就是在大昭寺门前降服这个恶魔的时候，当时他心一软了。 心软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膜就跑了，跑了之后就生生世世给房瑞宝的转世做伤害，是这样的啊，有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有的时候他那个心不能动的，他就是说有些恶魔他是伎俩，他不能，他就是很求饶啊，很痛苦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看着不忍心的啊，师傅你把松一松吧，你把餐厅松一松，你看这个恶魔太痛苦了，然后就请这个上师把这个餐厅松一下。这个时候餐厅一松的话，他恶魔就跑了，对，他这个仪式就没办法达成。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要非常的坚固，不管你怎么样他是不松啊，他不会松的。然后一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就发愿，他发誓愿，那不管怎么样他献出他的一种生命，然后还在发誓不伤害众生啊，不对佛法做伤害。他只要是达到那个步骤就算是这个降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把他真的调伏了，否则的话有时候的这个火焰呢，就是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这样一种护魔火，就是说火师的这个烈焰当中，有的时候他这个也是调伏恶魔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对于那种对于那种业力不深厚的人来讲，就温和的法菩提心就可以了。然后对于那种就是说是很难调伏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必须要愤怒法。就是以前梁大师在那个在青浦，梁大师在青浦的时候也是嘛，他变成大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降服这个龙类，降服龙类的时候，这个龙也是被梁大师就抓得很难受的时候，就说是这个他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给赤松德正国王带一个口信儿。就当时赤松国王在修这个商业室的时候，木材不够用了，是这样，木材不够用，他就说如果让上师，他就是上师就梁大师了，如果让上师这个放松一点等持的话，我会有一个西地给你，是这样的。他是什么西地？就是说你要多少木材都可以，是这样的。赤松德国王当时就需要木材，他说这个好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去那个山洞，就青浦上面一个山洞，我们去朝拜过。那么就说他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他说上次你把那个相当于你把你的这种绳丝松一点，他去看的时候正是一个大鹏鸟，就是正抓住一条大蛇，然后这个蛇正在挣扎，是这样的。那个大鹏显得很愤怒，他说上次你把禅定松一下，上就梁王大师一松了之后呢，他有什么事情，他有个西地，什么西地，他说可以得了木材。他这个不算什么，这个不算什么西地，是这样的，只要把他降服了之后什么都有了。但是刚刚你这样说的缘起就破坏了，就没有成功。他说只是我降服他的身语，他的意没有降服，是这样的，这龙的身意没有降服。所以说以后呢，他很多事当中就是有这个缘起的缘故，就灵脉派他就说是这个灵脉派的很多大的基本上就是很多大的都有心脏病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和那个因缘有点关系，是这样。以前听上上面讲过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他要安住在那种等值当中，降服等值当中，所以他不能松的。只要一放松之后，有的时候他的因缘就会错乱啊，就会就是说丧失掉这个因缘嘛，就没办法调伏成功。所以这个也是因缘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成就者们他有的时候也会在这方面就显现很多很多的一种特殊的缘起，降服调伏众生啊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但我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最对我们来讲最保险的就是慈悲心啊，通过慈悲心也要起到莲师也好，慈悲心去就说是这个皈依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利益自他也好，都可以。但瑜伽师们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有的能力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有的时候有些瑜伽是没有正悟，但有咒力，这个也比较危险。他这个如果说有没有正悟有咒力，有的时候他就反正他修法是起作用的啊，他修法是很起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很注啊，就不注意的话，就说是通过不是慈悲心色受的去伤害众生的行为，有的时候也会造很多恶业，是这样。但是瑜伽正悟者们，这些瑜伽师呢，他就是不一样，他们调伏众生呢，要关待众生的福报因缘，是吧？有的时候众生的福报差一点点，那就会留下显现上留下一些祸根子。像这样的话，就会对后代的一些修行者啊、法脉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违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圣者之间的一种问题，我们就只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烧嘛，刚刚讲烧，抛呢就是抛洒一些，就是说是一些驱邪的加持过的一些咒力加持过的戒指啊、石子啊，后面还讲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做一些仪式。这些恶鬼被镇压在地下黑咕隆咚的地方长达数节，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就一直被镇压，而且就是没办法动弹，一直受苦，是这样的。或者被烧在做火焰的火势的炼中，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护魔火，就是火供的火，是这样的。有时候咒师们抛洒驱邪戒指或石子，就刚刚讲的这个竹烧抛当中的抛洒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接触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身体就说是这个打烂，是这样的，使这些恶鬼的头颅裂成百瓣，肢体断成千节而粉身碎骨。但这里面呢，有些是大悲心啊，的确是超度他们的必要性。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可能没有大悲心，他就是依靠仪轨而修， 仪轨的量很大，因为这些仪轨都是佛菩萨们显现出来的，俗称的大力仪轨。所以说这些恶鬼根本承受不住这些这些加持过真言加持过的这些戒指，然后抛过去之后呢，很多这个恶鬼的头颅裂成百瓣，感受痛苦，身体断成千节而感受痛苦，这样的。这个也是恶鬼们呢，就是经常感受到的痛苦啊，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修行不注意变成这个恶鬼的时候，也有可能被瑜伽士的这些火烧啊，然后这些真言戒指啊，就是说抛洒等等的感受这些痛苦。而现在很多众生呢，可能也在感受诸如此，有些是通过佛教的仪式，有些通过这些原始宗教的巫术等等仪式，让他们受苦的也很多的。所以他们是众生，首先我们说他们是有情，他们是众生，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也是我们的父母啊，对我们有恩德的这个亲友，他们转生成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不应该以嗔恨心啊、伤害性的对待，应该以慈悲性的对待。所以说一个修行者呢，反正不管怎么样，空性会升不起来不要紧，或者暂时没有神通神变不要紧，但是慈悲心一定要修好。首先要修好善心，善心修好之后呢，慈悲心要修好。那么如果把这个慈悲心修好了，那就相应于整个佛法，尤其是相应于这个大乘佛法，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修持这个金刚乘呢，它也必须要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纯净的一种慈悲心才能够修得起来。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心善良，然后在心善良的基础上呢，让自己的善良的心呢进一步的升华。那么怎么升华呢？通过菩提心的升华它。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对一切众生对所有的众生，不管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切众生呢，都要对他们产生这样有真实的慈悲利益之心。这个方面在佛法当中很多观想，很多观想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知不知道我的利益，他都不要紧。反正我要依靠这些修法，以后面我们来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也会讲，我们要用一切方法，就是说我们要去和众生建立一种亲近的联系。怎么建立亲近联系呢？他是我们的父母，曾经做过我们父母，所以说他对我们有恩德，然后我要利益他，就这样的有建立一种联系，是这样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就在这儿开始和别人建立联系。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菩提心、爱心或者说慈善心的一种就是说升华嘛，或者一种扩展。那么这个是要通这个和一般人根本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和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一些方法、教育啊、理念呢、都不一样的一种这个佛法的一种不共的观点，让我们的慈悲心非常的强盛。所以说我们的慈悲心很强盛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个首先得到利益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这个慈悲心还没利益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利益我们自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如此的慈悲，我们的心呢如此的清净无垢。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么清净的这个慈悲心当中，那么当然首先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平和了，我们没有不会有任何的嗔恨，嗔恨带来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焦虑，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首先就利益我们了。然后这个慈悲心它会产生强大的善根，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善根。然后慈悲心会引发各种各样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相，还有很多很多修行的功德，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之后再来说慈悲心利益他人，再给其他人带来利益，是这样。所以说好像是我们在发慈悲心的时候好像是哇多少利他，好像我们就说没有，但是真正的就是说当我们升起慈悲心的时候，我们即便不想这个是要利益我，但是呢首先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我们自己。害心也是一样的，反过来讲，害心就是说你还没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就伤害了你自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烦恼是你自己的烦恼，害心是你自己的害心，是吧？所以说当你还就真我们平时这样来讲，我们要控制不住自己烦恼的时候想一想想要害别人的时候想一想，也就是说当我这个害心嗔心产生的时候，当我们心中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嗔心这个害心一旦在内心中升起来，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是我的心啊，他是我自己的心啊，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就把别人还没伤害到你，首先你自己就伤害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你生的这个嗔心害心越多，对你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是这样。你升起的善心越多，对你的利益就越大。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要好好观想观察。所以如果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也会就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让自己保持在一种这个慈悲就是说利他的一种心当中，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我们要想方设法去引发。不管这种方法在别人在世界上看起来多么的不靠谱，多么的荒唐可笑，都不管就是我要去坚持升起菩提心。因为一般人哪里能够知道这么深深的道理呢？他觉得你这些佛教徒太荒唐了，为什么你就是别人，你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拉关系？然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是我的父母啊，我要利益你们啊，如何如何。别人看起来这个是很可笑的一种理念， 但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不是，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就是说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那就是升起慈悲心。当然，就是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不一定是保持着利益自己的心态的，是利益他人的。但是利益他人呢，其实真正来讲呢，为什么说利他就是利智嘛？因为就是说，当你真实去利他的时候，利他心产生的利他人的时候，内心当中你的心很非常干净，啊，他的善心力量很大，你自己得到的利益也很大，而且你没有痛苦，经常产生在安乐当中，积累很大的善根，而且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不间断的产生这样的修法的功德。修法的功德，大乘的在大乘的善行当中源源不断产生。你要修念佛啊，你要念咒啊，很多境界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不怎么样修，那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起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还有一种一类痛苦是什么呢？他们时刻都摆脱不了痛苦，也同样要感受一般恶鬼所感受的冬季太阳寒冷、夏季月亮酷热等反常现象的苦恼。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季节颠倒，这个也是所基本上所有恶鬼的一种共同的痛苦。那么前面我们在讲引诸恶鬼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痛苦。所以说这些恶鬼呢，他们也摆脱不了这个什么痛苦呢？就是说反常。反常的话，就是说冬季的太阳很寒冷，本来冬季的月亮就很寒冷了，但是呢，就是平常如果是白天太阳出来，我们觉得很温暖，是这样。但是它的业力颠倒的缘故呢，就是说太阳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是很寒冷的。夏季的月亮很酷热等等，这个反常的苦恼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也要，就是颠倒的苦恼，他们也仍然要这个要去感受的。所以说这些这一切的一切呢，其实我们在学这个恶鬼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恶鬼的看法，对颠覆了对恶魔的看法，是这样的。而且以前呢，我们是恐怖就说是个愤恨嗔恨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真正我们观修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对我们自己如果转身到这个恶鬼当中的话，像这样，我们也会感受这些痛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会有一种恐怖心，因为这个，因为他痛苦的确太难以忍受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这些恶魔啊，这些非人呢，他们也是很可怜的，非常非常可怜，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越想越思考，越想越思考越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样一种这个非人呢，对这样一种恶鬼的这样一种慈悲心啊，它就会慢慢就会引发出来。引发出来之后呢，当我们真正在遇到这些恶鬼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恐怖心可能也会有，但它不是主要因为恐怖而产生嗔恨啊，这些就没有了。就第一个想到，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很痛苦，我要利益他们，然后通过慈悲心引发，然后对他们念一些能够利益他们的观心咒啊，或者做一些就火势仪轨啊等等啊。这个火势不是刚刚讲的把他们烧到里面，就是我们通过说做焦烟一些布施这样水啊，有些就是说做一些烟丝啊，把这些就是说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就是说让他们不会再感受这么多的颠倒的痛苦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经常性的生慈悲心的话，你看哪里还有什么恐怖的对象，哪里还有什么痛苦的对象呢？没有了也不会造恶意了。所以这个慈悲心呢，它其实对我们来讲绝对就可以说是这个包治百病的这样一种灵丹妙药。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慈悲心来进行面对。很多实际上我们自己的痛苦啊，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想不通，我们这心的这个坎迈不过去，我们心里的疙瘩解不开，而导致了很多。当你就是说通过慈悲心，通过利他心，通过菩提心生起来之后呢，没有什么疙瘩，也没有什么怨敌，没有什么过不去和自己过不去的人，他都会通过慈悲心去面对的话这个方面呢，有慈悲心的人他会很快乐的，是这样。内心当中升起慈悲心的话，没有什么真的让他苦恼的东西，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对待恶鬼呢，也是这样一种原理。有些恶鬼则以鸟狗等令人讨厌的形象遭受各种意想不到的痛苦，还有一些恶鬼呢，它变成了鸟的形象、狗的形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特殊的因缘呢，特殊因缘有些人看到有些鸟啊、有些狗啊，非常很丑陋、很讨厌的形象。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是以狗啊、鸟的形象来，就是说是遭受意想不到的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这个恶鬼他也很丑陋，有些时候呢让人很讨厌，是这样的这方面也是有的。下面就总结。因此我们应当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观想，但愿自己能代受那些恶鬼的痛苦，圆满具足，加行慎行，后行来修持。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么多之后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慢慢转变我们的观念，思维的时候要进一步的加深，修的时候呢要真实的去转变那个观念。这个地方就讲的话，要怀着一颗慈悲心肠来观修。当然呢，就是说咱们在真实来讲，咱们在观想轮回痛苦的时候，主要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对轮回的恶鬼的痛苦产生一种恐怖 官修的，哎，我们千万不要转生到这里面，我要忏悔啊等等。但是在这里面呢，因为就我们对于空有恶鬼，他有一种就是刚刚讲的一种嗔恨心啊，有一种想伤害的心，想要打击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比较强调的是慈悲心，就利他的心比较强了。就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才能观修啊、愿我自己能够代受，那么当然能够代受恶鬼的痛苦，它需要很强大的一种很强大的一种心力，否则的话就说是恶鬼嘛，我们都不敢靠近的，而且恶鬼的痛，恶鬼的我们是恐怖的啊、刚刚讲就是经常性的嗔恨打击的对象。那现在我们观念一转变之后呢，哎，我们就觉得他是很可怜的啊，他是一个慈悲可怜的，像这样的，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就像就说自己的这个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一种心态。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我就能够去愿意代受他们。当然，这个是主要是观想。当我们就是说观想这种，当我们用慈悲心去观想的时候呢，这个恶鬼啊，他也会感受到我们的一种，就说这种这个慈悲心的力量。说这个时候通过这样慈悲心呢，有的时候也会化解掉。彼此之间的一种他化解了他的一种嗔恨心，伤害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巨大的能量啊，产生很多利益自己利益他人的这样的功效。但主要的啊，这些功效呢，就是说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呢缘这些众生，因为他也是众生之一，他也是我们父母之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就是嗔恨，再怎么想要逃避，但是绕来绕去，最后我们突然想到一点，哦，这些是众生啊，这些众生按照佛的这个智慧在看的时候，他们都是我们的以前的父母啊，都是我们的父母的转生投生，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去憎恨他呢？当我们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啊，就是我们真正要知道，哦，他就是我们的父母，他很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有慈悲心，愿他离苦得乐，为了他能够离苦得乐呢，就做一些愿他呢做一些真实利益他的一些法行啊，是这样，而不是为了伤害他做一些佛事。这个时候圆满具足，首先发菩提心，正行的好好观想，就这里面认认真真的观想是这样，把这些有关的内容好好观想。如果我们在修三处三善，三处三引导文呢，有的时候它的词句比较少，如果就是说词句比较少，没什么修的，就把这些前行啊，这里面的这些这个道理呢放进去啊，就进行就是说是放进去之后呢，反复观修，反正就让我们的心呢对这个恶鬼的痛苦本身产生一个非常直观的一种领会。第二个呢，对于正在感受这些恶鬼痛苦、恶鬼的一种痛苦的众生呢，产生这个慈悲心，那就是说引发我们对轮回的厌离和对这个众生的一种慈悲，所以后行呢回向三根这样。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家日本轮年也不赞难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